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今天无尽恩典的节目时间里，蔡伯恩牧师会和我们谈谈我们面对的一个挑战，就是如何避免经文中的律法主义。我是芳华，欢迎你收听无尽恩典，也欢迎蔡伯恩牧师。
谢谢，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。
在节目开始前，请您跟我们分享什么是圣经中的律法主义呢？
这有很多不同的定义。有人认为律法主义简单来说就是顺服圣经。我听过有人分享说，现在已经是恩典时代了，太好了，我们可以摆脱圣经的规则教条了。他们认为规则等于律法，等于墨守成规。不过他们错了，圣经定下的规则是神的教导，反映了神的性情和对我们的爱。神并没有打算丢弃规则，他没有说你不需要爱自己的妻子了，撒谎也可以，我不跟你计较。听众朋友，神给我们诫命，要我们过真正正直美善的生活，他怎么可能放纵我们呢？怎么可能叫我们伤害自己又伤害别人呢？这难道是神的荣耀吗？
另外有人认为圣经某些的内容是可以忽略的。
是的，所以有人说这一部分略过吧，因为我不在律法之下，我是在恩典之下，
我是自由的，对吧？
使徒保罗当他论到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的时候，他用的其实是一种术语，他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需要顺服律法了。难道律法是错的吗？当然不是。那么错的是什么呢？律法主义又是什么呢？律法主义就是人以为遵守所有的律法就能够得到神的爱，或是说神就会更爱我。换句话说，我服不服从律法就决定了神爱不爱我，祝不祝福我。等于说只要我努力赢取神的爱，神一直会站在我旁边盯着我看，监视我有没有超越界限，越过界限。如果越过界限就大祸临头了。
就是说神规定我们站在界限里面，
律法主义是要人站在界限里，可是又有人添油加醋，另外增加了一些规定。说到这里，让我归纳一下，律法主义主要有三方面。第一，就是遵循圣经的教导，事实上这叫做顺服，并不叫律法主义。另外，律法主义在某些人心中等于说我遵守所有的律法就能够得到神的爱，他们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就能得救。那么第三方面呢，有人认为他会遵循圣经的教导，但是保险一点，再添加一些规定。那么
这是一般人的心态，多一点点买个安心。
对，这好像是人之常情。但不要忘了，你在圣经里面加添东西就等于是改写圣经，圣经可是神的话呀，我们怎么可以添油加醋呢？圣经是神启示的话语，只有神有权利对他创造的人类颁布命令律法。我在圣经这里加一笔，在那里减一笔，等于把自己和神放在同等的位置，把自己当作神了。你说只是一点点罢了，这比较保险吗？听众朋友，难道你以为神的律法还不够周全吗？他得靠你来补充吗？
太小心了吧。
有人以为这叫谨慎，我谨慎地为圣经做补充。他们把圣经加加减减，把自己当作神。圣经的作者只有一位啊。好，记得律法主义是什么吗？一，简单顺服神的话。第二，以为遵守所有的律法就能换取神的爱。三，有些人会遵循圣经的教导，但是更保险一点，加添了一些东西进去，不但为自己，也为了别人的好处。
好像很周全。伯恩， 记得有一次的节目中，我们说要戴上福音的眼镜。在这一方面，福音眼镜让我们看清楚什么呢？
戴上福音的眼镜看圣经，我们就可以避免犯上律法主义。我们看每一段经文，不但看到自己的责任和要遵守的教条，更认识那位赐我们救恩的神，认识神的性格，认识神对人的看法。所以我查考圣经，我会问，从这段经文中，我认识着神是怎么样的呢？我认识着自己又是怎样的呢？我认识神要来救我，我十分需要被神拯救。所以朋友，圣经不是道德行为的教条，如果我们过分注意责任和教条，就会变成律法主义。我鞭策自己，要求自己不断进步，表现良好，赢取神的爱，把与神的关系建立在个人的行为和表现上，这是律法主义的其中一种形式。你是依靠你自己与神和好。另一种律法主义的形式就是脱下福音眼镜，以为神的教导不是不好，但是还欠了一点点，那就让我来替神补上吧，这样比较周全，万无一失。把圣经的教导加加减减，或是再加上两条规定，否定圣经赐人的恩典及自由是白白的。
对，神的恩典是白白的。
我们从经文中看见一个事实，什么事实呢？就是这些经文指引我们走安全的路，显明神对我的计划。换句话说，律法其实反映神的荣耀，神对我们心存善意，对我们说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安全美好的人生。可是并不是人人看得清楚，反而认为是神在限制我们，禁止我们超越界限，此外没有别的，以为神等着看我们犯规，然后把我们赶出天堂的大门。这就是律法主义，人凭着自己的表现与神建立关系。但这怎么可能呢？圣经说，我们最美好的表现在神面前也不过像是一块污秽的抹布罢了。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第10节那里又说，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。我们尽上本分仍然不会完美，我们不可能进步到一个程度，神会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家，成为一份子，不可能的。只要戴上福音眼镜，我们才会看到，我们遵守一切的规则，我们美好的行为只是对神爱的回应。
说得好，
不是为了赢取神的爱，而是对神的爱所做出的回应。律法主义者的脑海里在想，啊，如果我这样做，神一定受到感动，就会更喜欢我。而走在恩典下的弟兄姐妹会说，神那么爱我，我要听从他的吩咐，回报他对我的爱。
伯恩，你刚才举的例子，好像律法主义的人都是深思熟虑，要赢取神的好感。不过我认为许多弟兄姐妹都不是故意的，你同意吗？
我同意，他们并不是故意的，他们只是太害怕了。害怕什么呢？他们害怕自己达不到神的要求，害怕神因此离弃他们，那么他们就没有永恒的生命了。
他们不认识神的本性，不明白神所赐的白白恩典。
因为没有戴上福音的眼镜，所以他们忧虑，心里不断警惕自己，我如果不加倍努力，我就没有资格得到神的爱了。
他们不是坏人，
他们不是坏人，甚至是很敬虔的人，对信仰十分认真，可惜他们生活在恐惧中。记得路加福音第一章记载耶稣降生的故事，耶稣降生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，使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可惜有人仍然恐惧，似乎神并不是他们的天父，而是天上的不明物体一直在监视他们，要找他们的错处。这种想法使人渐渐变成律法主义者，换句话说，以为自己和神的关系是建立在我的行为表现上，忘记了基督为我成就的救恩， 我们因为恐惧而顺服神，并不是由于爱而顺服。
伯恩，我想起了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人生就好像坐云霄飞车，情绪忽上忽下。这些弟兄姐妹遇上了问题，立刻就会责怪自己，责怪自己信心软弱，怎么还在挣扎呢？
对啊，
在他们的身上，我看见生活在恐惧中的律法主义者。
不但律法主义者生活在恐惧中，我们也会，这是很自然的反应。所以查考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戴上福音的眼镜，提醒自己。老实说，我们从圣经看到大量的教条和责任，对比之下，我们觉得自己达不到要求，我们会感到害怕，或是自欺欺人，认为自己还不错。记得圣经里那位少年富有的官吗？他到耶稣面前来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怎样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我怎样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看见他的心，愿意引导这位少年的官认识自己。所以耶稣回答，你为什么称我良善呢？只有一位是良善的，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少年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少年说，一切他都遵守了，从小就遵守。几分钟前耶稣说，只有一位是良善的，只有神是良善的。但这一刻少年的官似乎应和着说，啊，我也是良善的，所有的诫命我都遵守了。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律法主义，觉得自己配得到神的爱，自己非常优秀。这不单是恐惧，更是骄傲，心里说，不错啊，我达到了神的要求了。这样看来，律法主义有两种，有一些是害怕自己不配得到神的爱，有一些呢，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神的要求，配得到神的爱。
不过伯恩，人很容易有罪疚感，
所以啊，不戴上福音的眼镜，只强调责任和教条，问题就来了。人不是变得骄傲，就是变得绝望，他们只可以在这两者之间徘徊。有人说，我已经达到了神所有的要求，可以与神同行，这是骄傲。他们忘记了他们的公义在神面前不过是一块污秽的抹布罢了。另外有人感到绝望，觉得自己不可能满足神的要求，神的要求太高了。耶稣说，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，就是与她犯奸淫了。你只要在心里动淫念，不管有没有做出来，就已经犯罪了。你不用在行动上杀人，只要在心里面咒诅弟兄，憎恨弟兄，就等于是把他杀了。我不可能满足律法的要求的。所以单单教导别人责任和教条，就是律法主义。如果在律法上加加减减，觉得比较安全，比较保险，也是律法主义。任何形式的律法主义都会使人骄傲，或者是陷于绝望。而戴上福音眼镜，帮助我们看清楚，神赐下律法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律法彰显神的荣耀。我们依靠的不是自己，是神爱我们，为我们预备道路。救主耶稣就在前面等待我们，引领我们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
我们倚靠的是救主耶稣。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，我是芳华。伯恩，在上回几次的节目里，我们谈到了要效法某些人，特别是效法圣经里的英雄人物。主日学不也是这样教导吗？学习大卫那样的爱神，那么的勇敢。不过我们看人不要那么的片面，你说对不对？
对，圣经里的英雄人物，我们学习他们的优点。比如说学习大卫性格中美好的一面，他按照神的心意行，遵守神的律法。不过我们得全面认识他们，也要全面认识自己。圣经它清楚揭示了人的本性，一旦你对律法有全面的认识，你不得不承认自己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一旦你全面认识圣经里的英雄人物，你会发现 他们不过是血肉之躯，
只是软弱的人吧。
当然我们要学习别人的优点，使徒保罗更吩咐人要学习他，以他做榜样。不过随后他加上一句，就像我跟随耶稣一样。使徒保罗提醒我们要跟随耶稣，不依靠自己。我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的生活态度，也跟随他走到十字架。在那里我才明白，主为我开一条出路，是我没有办法为自己开启的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别忘记，纵然圣经里的人物如何出色，如何有成就，他们也没有能够达到神的要求。所以神为他们，也为我们预备了弥赛亚，救主降世为人来拯救我们。这就是福音圆满的信息。律法主义的相反并不是不顺服，律法主义的相反不是没有规则，规则是好的，让我们做正确的事。不过如果以为只要一味遵从就能与神和好，那么就错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与神和好是神的工作，是神为了我们而施行的恩典，我们只是回应而已。当然我们不会对那些律法主义者说，哎呀，不要遵守规则教条了，这个律法一点作用也没有，我们不会这样说。而你会怎么说呢？各位朋友，或许从前你们脑海里有一套多劳就多得的观念，以为越守规则神就会越爱我。但是现在你们明白了，神对你的爱完全出于他的恩典，不在乎你的表现。那么你就不会像钟摆从一个极端摆到另一个极端，一下子以为律法至高无上，一下子又轻视律法，觉得它完全没有用。
自由主义。
有人甚至说，啊，神蛮有恩典，我已经信了耶稣，抽几口烟，撒几句谎，说说人的是非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吧。哈哈，你听听看，这位朋友好像领了许可证一样，他其实是在伤害自己，忽略神说的话，轻视他为你预备的道路，这不是恩典，是伤害。圣经上的规条和责任都是神的命令，反映神的性情，永不改变。我们为什么要遵从吩咐来服侍神呢？因为我们爱他，不是为了赢取他的爱。如果为了赢取神的爱，那么我们就会毫无止境地拼命侍奉，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多，不够好。但是听众朋友，神对我们的爱，对我们的恩典是无条件的。就算我们失败，就算我们达不到标准，神都会对我们说，不要紧，起来吧，重新开始，我与你同在。
神与我们同在，就在我们的身旁。
神说，我爱你，不是由于你完美，你失败、软弱、跌倒，我都会守在你的身边，扶你起来，重新开始。有些心怀恐惧的律法主义者，害怕达不到神的标准，就干脆说，算了吧，神说什么都无所谓。不，听众朋友，律法主义的相反并不是不顺服，而是在神的恩典下，用爱回应神的爱，听从神的命令。
伯恩，我记得你告诉我一个故事，那时你在比奥里亚的教会侍奉，你认识一位女士，她早上到其他的教会聚会，晚上就来到你的教会。
这位亲爱的姐妹，我们就叫她麦达蒂吧。她本人真实的名字也很特别，但是为了保护她的隐私，我就叫她麦达蒂。她是一位老妇人，晚上来我的教会聚会。她来的原因很简单，她说，我需要听福音。接着她又说，她与家人参加教会多年，可以说她大半生都在那一间教会聚会。可是渐渐发觉，教会不再认定圣经是神的话了，也不再教导弟兄姐妹，我们与神和好是出于神的恩典。教会鼓励人行善，鼓励人参与社会行动，就是不提恩典。教会教导人要爱邻舍，那么神就会爱你。这位年老的姐妹有一个美丽的花园，她会摘一些花园里最灿烂盛开的鲜花来为我们的教会布置，实在是一位非常细心的姐妹。 他年纪越来越老，他现在已经离开世界与主同在了。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与家人都在另外一间教会聚会，所以他的安息礼拜顺理成章的就是在那一间教会举行。他的家人请我在安息礼拜讲道，换句话说，安息礼拜共有两位牧师讲道。
哇，不简单呐、啊！
可不是吗？
不容易啊，两位牧师讲道。
两位牧师，我们一起站在讲台上轮流讲道。那位牧师先说，麦大帝肯定在天堂，因为他每个星期带着鲜花来替教会布置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每个星期参加主日学，主一定会接纳他的。好，接着轮我讲道了。我向参加安息礼拜的弟兄姐妹说，麦大帝姐妹，她爱主耶稣，她爱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先爱她。麦大帝爱主耶稣，因为他明白主赦免他一切的罪，不管他有多少不完全的地方，不管他有多软弱，主耶稣爱他，在他死后会接他到天家。然后又轮到那位牧师讲到了，他说，麦大帝不单带鲜花来替教会布置，他更常常奉献金钱给教会，他对人很有爱心。
还是说这一套？
终于又轮到我了。我说，在我们给会众祝福前，我们不要忘记麦大帝对神的信心，他相信耶稣爱他，神的恩典赦免他一切的罪。
我听见两位牧师在表演二重奏。
记得安息礼拜结束后，我太太对我说，哎，我觉得你们俩好像是在比赛拳击啊。第一回合你向律法主义打出了右勾拳，下一回合呢，你就毫不留情地凭借着信心打出靠主耶稣基督称义的左勾拳。哈哈，这个形容真的很精彩。相信不少听众朋友也在比拳击。有人问，圣经不是教导我们做好人吗？朋友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你可以说，不错，圣经教导我们做好人，但这不是圣经全部的内容。圣经说，我们做好人是因为回应神的爱，神的标准太高了，我们拼了命也达不到，所以神为我们差来救主耶稣。我们得拯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好，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怜悯。我们明白神的大爱，想为他而活，想荣耀他，想把福音传扬。恩典不是犯罪的许可证，恩典是通往神与神建立爱的关系的一条出路。恩典使我们愿意一生荣耀神，恩典不会使人目中无神，而是使我们全心全意靠主而活，过敬虔的生活。
伯恩，你曾经说，恩典是燃料，点燃基督徒的生命。在信仰上，人人都有不同的挣扎，有的时候会感到灰心，我们需要燃料点燃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有力量去神要我们去的地方，做神要我们做的事。你可以说说神怎么样点燃我们的信心吗？
我们信靠神的恩典，是指我们相信他必定供应我们的需要，恩典除去我们的罪恶羞耻，此外更点起我们心中的爱火，使我们更爱神。这是一切律法的总纲。耶稣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也要爱人如己。恩典燃起我们对人对神的爱火，给我们力量与神同行。恩典是燃料，点燃基督徒的生命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
感谢神的爱。伯恩，谢谢你的分享。
降下你圣灵，成全你旨意，让你的同在降临。你释放我心，赐给我生命，让你的同在降临。全你旨意，让你的存在降临。
你释放我心，
你释放我心，赐给我。 全充满着你，改变我心来的希望，因你恩典和怜悯，让基督的爱环绕我，使我更亲近你，让你的存在降临，让主生全充满着你，改变我心爱更新我，因你恩典和怜悯，让基督的爱环绕我，使我更亲近你，让你的存在降临，
让主神灵，
让主神灵无比的能力完全充满心窝，因你恩典和怜悯，让基督的爱环绕我，使我更亲近你，让你的同在降临，降下你生命，成全你旨意，让你的同在。
听众朋友，希望我们的节目帮助你更多的认识神的恩典和怜悯。福音是什么呢？福音就是使我们明白和拥抱神所赐的能力和自由。明白自己的罪与神的圣洁有很大的距离，而基督就是两者之间的桥梁，这就是福音。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无尽恩典》，我是芳华。盼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听众朋友有很大的帮助。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短信号码13229966122。也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，浏览有关于无尽恩典节目的相关内容。我是芳华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